各弟兄姊春节呢，差不多过了两个礼拜。
各位弟兄姐妹啊，春天好像过了两个星期了。
咁啊，呢个嘅春天呢，有一个好稀、好少见喺屋企发生一件事情。
在这个春天，有一件事情很少出现在我的家里，又出现了。
昨天呢，就在我家出面那个阳光屋那里。
昨天在我家里面外面那个阳光房里面
打死了五十只乌蝇，
打死了五十只苍蝇。
那啊，一轮一轮呢，那好像攻击我们，
那好像一轮一轮的攻击我们。
分开三轮，每轮都打死十几二十只，只都我手指那么大只的。
分开三次，每一次都打死了大概十几只，每一次都有每一只都像手指那么大。
唔单止咁样，其实你过往呢个几礼拜呢，都系不断出现喺我哋嗰个嘅阳光屋里边。
过去一个星期都不断地出现苍蝇在我们的阳光房那里。
当每一次嚟到将呢啲乌蝇打死嘅时候呢，我就想起圣经一节嘅圣经。
当打死这些苍蝇的时候，我想起了圣经的一节经文。
他说呢，死的苍蝇呢，使做香的香膏呢，发出臭味。
他说死的苍蝇让香的香膏发出了臭味。
一只死的乌蝇，能够使全盘的香膏发臭。
一只死的苍蝇可以让整盘的香膏发臭。
在人生里面呢，其实可以有形容有多死的乌蝇，
在人生里面可以有很多死的苍蝇。
每打死一只的时候，我都好深啊，这只圣经印在我的心里面。
每打死一只的时候，这节的圣经都很深的印在我的心里。
苍蝇，或者是死的乌蝇呢，是代表了可能一些我们一些的愚昧，或者我们的过犯。
死的苍蝇可能代表我们一些的愚昧，或是我们一些的过犯
，它是使香膏能够发臭，
它使到香膏发臭。
今天呢，想跟大家呢是思想有关圣洁的生活。
今天想和大家思想有关圣洁的生活。
请大家呢来到去看约书亚记。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
第七章。
约书亚记第七章，
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是摩西五经之后，约书亚。
约书亚记是在摩西五经之后，在旧约
，请大家慢慢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七章。
我们由第二节开始读。
我们从第七章的第二节开始来读。
我们一路读到去第十五节。
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五节。
请一起读。
请我们一起来读。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想去窥探那地？他们就想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到那里去，竟在艾城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波杀大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杀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带领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他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命从全。那时你为我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起来，你为何这样苦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稳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不当把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中间有当别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砸。好，我们读到这里先，我们跳一跳去呢第十九节。
我们跳去读第十九节。
咁呢，请我读啊，请听我读。
请听罗弟兄念。
约书亚对阿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作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阿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作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我们再看另一段圣经，就是新约的哥林彼得前书。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
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双行本圣经是335页。
彼得前书在双行本上圣经334页。
第十三节至到第十六节。
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
我们请 Connie 同我们来到读出。十三至十六。
啊，请听我念。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日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刚才所读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
在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
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效法从前那种的生活方式。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那种生活方式。
我们以前是旧造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我们原来是旧造的生命，现在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当我们想到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
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难处。
因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带着这个旧造的生命。
因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带着旧的生命。
所以圣经来到常常提醒我们要脱去这个行为上面的旧人。
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脱去行为的旧人。
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败坏，以致因着私欲的缘故以致被败坏。
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着私欲的缘故被败坏。
这个老我，这个里面的人是一个很败坏的人。
这个老我，这个里面的人是一个败坏的。
但是我们要感谢主，
但是我们感谢主。
圣经教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圣经教导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
我们的始祖犯罪的缘故，所以失去了神的形象。
我们的始祖因为犯罪失去了神的形象。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回神的形象。
可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回了神的形象。
这个的形象是按照神的，有神的仁义和公义，有神的圣洁和公义在里面。
这个新的形象有神的圣洁和公义在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我们面对什么难处？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会面对什么的难处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争战，
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争战，
或者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拉拉扯扯，
或者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拉拉扯扯。
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落在旧造的里头，
我们是新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却又落回了旧的。
我们好像经历一场不断出现的一些拉锯战，
我们好像经历一场不断出现的拉锯战。
有时候我们是新造，有时候是旧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新造，有的时候我们又回到旧的里面。
有时候是这边，有时候是那边。
有的时候是这边，有的时候是那边。
正如圣经都来到提醒我们，这个人里面好像有两个律。
就像圣经所提醒我们的人里面有两个律。
一个律是肉体犯罪的律。
一个律是肉体犯罪的律。
另一个律是心中为善的律。
另外一个律是心中为善的律。
这个肉体犯罪的律呢，就怂恿我们犯罪，怂恿我们来到去落在情欲那种的败坏里面。
肉体犯罪那个律又怂恿我们去犯罪，落在情欲里面。
但是心中为善的律呢，可能这个良知，我们那个的是非对错的心呢，来到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而心中为善的律又好像是我们的良知提醒我们不要这样。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落在两种的律的交战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两种律的交战里面。
我们想做好的时候，但是有个声音告诉我们不用做好。
我们想做好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好像告诉我们说不用做好了。
所以圣经说，当我们想做好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这个坏事呢，我们却是做得出来。
所以圣经说，我们想做好的时候做不出来，心中想不做的却做出来了。
今天我们想到圣洁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想到圣洁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神的儿女，
当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
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回到从前以前那种的生活方式，
我们就不应该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里。
或者在我们未信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习惯了去卡拉 OK，
或者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习惯了去卡拉 OK，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去网吧那里留恋，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在一些网吧留恋，
甚至乎你想消磨时间，想寻求刺激，你去到马场，去到赌场那里，
甚至你想寻求刺激会去到马场、赌场。
但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再去回那些这样的生活方式里面。
可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回到那些的生活方式里。
圣经重复又重复来到去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守住我们的圣洁。
圣经重复提醒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守住我们的圣洁，
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
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
免得世界的风气败坏的风气来到污染我们的思想，
免得世界败坏的风气会污染我们的思想，
免得世俗的潮流来到将我们卷走，
免得世俗的潮流将我们卷走。
首先我们读的彼得前书那里这样讲，
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这样说，
其实这个是神讲的，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应该是神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要圣洁，
我们要圣洁，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
什么叫圣洁呢？
什么叫做圣洁呢？
圣洁不单止是指到是无玷污，无瑕无疵，或者是清清洁洁，
圣洁不但指没有玷污、无瑕无疵、清清洁洁。
当然呢啲系咯。
当然这些是。
但系圣经都同样嚟到形容到一个圣洁嘅意思，就系从罪恶里边分别出嚟。
同时圣经也形容到圣洁的意思，就是从罪恶里分别出来，
是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是过一个分别的生活。
其实神是不喜欢人当然不喜欢人是犯罪，
当然神不喜欢人犯罪，
神不喜欢人混乱的，
神不喜欢人混乱。
我们从旧约或者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好有秩序或者是分得好清楚不混乱的一位神。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这位神是很清楚不会混乱的一位神。
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
当时的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当时的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将光或者是暗光暗来分开。
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光和暗分开。
光和暗将它分开。
光暗分开。
将空气上面的水、空气下面的水来分开。
将空气上面的水和空气下面的水分开。
神不喜欢人混乱。
神不喜欢人混乱。
在神整个的创造里面。
在神整个创造里面。
无论是水里面的动物或者是天空的飞鸟，
无论是水里面的动物还是空中的飞鸟，
那里都同样来到出现了是各从其类，
同样出现了各从其类，
地上的走兽、昆虫一切的活物都是各从其类，
地上的走兽、昆虫各类的动物都是各从其类。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边，俾我哋睇到很清楚，神用了十多次各从其类，同埋要分别、要分开嚟到去讲出我哋呢位神系唔中意混乱，佢系一位圣洁嘅神。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里面用了十几次的各从其类，要分开来显明这位神是不喜欢混乱的神。
佢唔单止系圣洁嘅神，佢同样要求我哋。是圣洁，要求我们不要混乱。
他是圣洁的神，要求我们不要混乱。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当他们耕种，神要求不可以用牛和驴一起来耕种。
所以在以色列人里面，神吩咐他们耕种的时候，不要用牛和驴一起耕种。
在撒种的时候，不可以用两种的种子一起撒出去。
在撒种的时候，不要两种种子一起撒出去。
当我们织布的时候，不可以用羊毛或者加上其他的毛来到一起织，要分得很清楚，不可以混乱。
当织布的时候，不要用羊毛和其他的毛混在一起织，所以不要混乱混杂起来。
今天我们来到去思想有关圣洁。
今天我们思想有关圣洁。
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就收纳你们。
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当中出来，我就收纳你们。
神是一位记邪的神。
神是一位记邪的神。
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他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人。
他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
首先我们读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
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失败。
那你讲到以色列人失败，
以色列人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以色列人失败是什么原因呢？
当在第六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失败之前，其实他们是经历一个很辉煌的胜利。
其实在以色列人失败之前，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辉煌的战绩。
当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
这个城墙是非常高大的，
这个城墙非常高大，
非常的坚固，
非常的坚固。
但是他们却是能够大获全胜，
他们却能够大获全胜。
但是当他来到去艾城的时候，他们却是失败。
可是当他们来到艾城的时候，他们却失败。
不单止不能够攻取，反而被那些艾城的人来追赶他们，追杀他们。
不但不能够攻取城池，而且让那些艾城的人去追杀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失败？
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
当 佢哋个探子从艾城翻嚟嘅时候，佢哋讲：我哋唔需要劳师动众嘅，我哋只需要派二三千人就可以攻取呢个城。
当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说，我们不需要用很多人，只是两三千人就可以攻取这个城了。
不需要劳动所有的百姓上去，只要二三千人就可以。
不用劳动那么多的百姓一起上去，两三千人就够了。
但今次他们的失败是不是他们这班探子报错消息，他们个个跌晒眼镜？
是不是失败？是不是因为那些探子报错了消息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在作战的时候用错了战略啊，或者是敌人那个战略比他们更加高明？
是不是他们作战的时候用错了战略，还是敌人比他们战略强？
但是这些都不是那个的原因。
可是这些都不是原因。
在圣经第七章的第一节来到讲给我们听，真真正正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当中有人犯罪。
在第七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罪。
亚干他夺取了当灭之物。
亚干夺取了当灭之物。
所以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所以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出。
这个是第一章，七章第一节所讲俾我听的原因。
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原因。
原本神是吩咐他们不可以在耶利哥城来到夺取任何的东西。
本来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在耶利哥城夺取任何的东西。
但是亚干因为他见到那件美好的示拿衣服。
可是亚干却看到了那一件很好的示拿衣服。
那些金子那些银子，他就贪爱这些东西，就将他私藏拿回家。
看到金子银子，他贪爱这些东西，他就私藏这些东西，将他拿回家，
然后再将他放在帐篷的地底下面，来到将来盖住，
而且将他放在帐篷的底下，将他们盖住。
他违背了神的吩咐，
他违背了神的吩咐。
神千叮万咐说，你们不可以在这个城里面夺取任何的东西。
神千叮万嘱说，你们不要在这个城里面夺取任何的东西。
但是亚干他夺取了当灭之物。
可是亚干却夺取了当灭之物。
当灭之物究竟在今天来讲是指什么呢？
当灭之物在今天到底指什么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究竟我们有没有当灭之物？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当灭之物呢？
或者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有没有当灭之物？这些当灭之物究竟是指什么？
在我们心里会不会有当灭之物？而当灭之物又指什么呢？
当灭之物可能是指到人心里面的偶像，这个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
当灭之物可能指人心里面的偶像，这个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
这个当灭之物也都可以指到人里头那种的邪情恶欲，或者有些的恶习戒来戒都戒不掉。
这些当灭之物可能指人心里面的邪情恶欲，而这些恶欲恶习却也戒不掉。
又或者可以指导我们面对钱财那种的迷惑，马门的吸引，或者我们里面的好奇，那种的虚荣的心。
或者也指到钱财的吸引，或者是我们里面的那种虚荣心。
当灭之物，我想到我第一件所记忆当中当灭之物是什么呢？
当灭之物，我记忆当中第一件当灭之物是什么呢？
一个很深的印象发生在40多年前。
一个 很深印象的事情发生在40多年前。
那个当灭之物就是一张偷回来的10元纸。
那个当灭之物就是一张偷回来的10块钱的纸币。
十块钱在40多年前是相当不少钱的。
10块钱在40多年前其实不少的钱了。
当时都是用个斗零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买糖啊，买雪条啊，买啲猪皮鱼蛋啊，咁都可以用斗零。
那时候用1分钱就能够买糖啊，买很多能够吃的东西。
5分钱啊，斗零系。
就是5分钱。
呢张10元纸好深印象，就是从我婆婆的腰间嗰度偷翻嚟。
那张十块钱是从我外婆的腰间偷回来的。
当时咧，我哋咁屋企好穷， 冇零用钱嘅。
当时我的家里面很穷，没有零用钱。
我哋有九兄弟姐妹。
我们有九兄弟姐妹。
我排行第七。
我排行第七。
每次放学翻屋企嘅时候，经过好多嘅摊档，譬如系雪糕啊，卖凉粉啊，卖猪皮鱼蛋啊，卖好多嘅零食。
每次放学的时候，经过很多的摊档，卖雪糕，卖猪皮鱼蛋那些好吃的东西。
每次经过嘅时候咧，都好想，好恨咧，有个钱可以买啲嚟食。
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很希望有钱能够买一些来吃。
但系见到人食，自己冇得食就好恨。
看到别人有的吃，自己没有的吃，心里面就很羡慕。
当我揸住呢张十蚊纸嘅时候，我就即刻冲出街个雪糕档嗰度咧，买咗只甜筒。
我拿到那张十块钱，就马上到那个冰淇淋店里面买了一个甜筒。
甜筒系三毛纸，相当贵。
那个甜筒是三毛钱，很贵。
系我咁大个仔，一个人食得晒一支甜筒。
那次是我这么大一个人，一次把那个甜筒吃完了。
以前。好恨都系一支嘅孖条，搣开一半，几兄弟一人咬一啖。
那以前都是一个雪条，要扒开给几兄弟一起来分享。
但你一个人食完嗰张甜筒，哇，好开心。
可是一个人把整个甜筒的雪糕吃完就很开心。
当然好满足。
当然很满足。
食完之后，但系谂一谂，嗰个人找翻九张一蚊纸同埋。一扎散纸俾我，点样处理呢啲嘅嘢呢？
可是吃完之后想一想，别人找钱找回我九张一块钱，还有一堆的零钱，怎么处理呢？
翻到屋企又冇自己私人嘅房间啊，又连床都冇嘅，当时系分尼龙床啊咁样。
那回到家里又没有自己私人的房间，那时候连床都没有，是睡那种尼龙床。
隐藏嘅地方。我就想到是我的书包，
最隐藏的地方我就想到是我的书包，
就将这九张的一蚊纸分别有不同的书摄得很紧很紧夹实的
那九张一块钱呢，就用不同的书就夹在里面。
几岁大的细路相当诡诈，
几岁大的小孩子都很诡诈
啊，谂得到咧，可以摄喺啲书度，摄得好紧啊，养出嚟咧，唔系咁容易养得到俾人睇。
都懂得将那些钱夹在书里面，而且夹得很紧，那些书抖起来都不会掉出来。
不过天网恢恢，我竟然将嗰啲嘅散纸都放埋呢个书包里面。
可是天网恢恢，我竟然将那些零钱也放在书包里面。
当家人一发觉嘅时候，
当家里人一看一发觉的时候，
养一养我嘅书包。
抖一下我的书包，
那些散纸的响声发出来似乎来控诉我里面有当灭之物，
那些零钱的声音好像是控诉我里面有当灭之物。
弟兄姐妹，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来到讲给我听，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过圣洁生活的人，
神就与他同在，神就来到去保护他，神来到祝福他，
神就与他同在，神就保护他，祝福他。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离弃了神，他敬拜偶像，他犯罪，他是不归向神。
可是一个人犯罪离开神去拜偶像，
他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他就会失去神的祝福，
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祝福，
甚至乎他要被抢被掳，成为一个亡国奴，这个是以色列人历史给我们看到的事实。
甚至他会被抢被掳，成为一个亡国奴，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
圣经时时提醒我们，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守。
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要警醒，要谨守。
如果我们时时落在情欲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会 一塌糊涂。
要是我们常常落在情欲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会一塌糊涂。
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时时隐藏着当灭之物，
要是在我们里面常常隐藏着当灭之物，
我们不去清理它，我们不去对付它，
我们不去清理它，不去对付它，
我估就好像那些细菌，那些病毒，
我相信就像那些细菌，那些病毒，
甚至乎最近成日听到嘅啲辐射层，
或是最近常听到的那些辐射层，
潜伏喺我哋嘅身体里边嚟到去攻击我哋，
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攻击我们。
如果我哋唔清理佢嘅时候，我哋唔去对付佢嘅时候，呢啲嘅病毒、细菌，甚至乎头先所讲嘅辐射层喺我哋嘅身体里面，就会叫我哋软弱跌倒，甚至乎我哋要死，我哋会面对死亡。
要是我们不去清理那些病菌病毒的时候，他们就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会跌倒，会死亡。
过去3.11日本这个嘅世纪大地震，
过去3月11日日本的世纪大地震，
地震之后出现了海啸，海啸之后更加发生了核电厂多次的爆炸，
地震之后出现海啸，海啸之后出现了核电厂的爆炸，
那些辐射的扩散令人很担心，
那些辐射的扩散使得人很担心。
在那段时间很多的报道，日本人他们是非常的冷静，还有他们很坚强来面对这个灾难。
在很多的报道里面看到日本人很冷静很坚强的面对这场的灾难，
但是他们由冷静慢慢演变成为忧虑，
他们由冷静慢慢形成了忧虑，
由忧虑变成了恐惧，
从忧虑到了恐惧。
因为人都会惧怕他们要面对死亡，面对身体很多的残疾，
因为人都会惧怕他们要面对死亡，面对身体有很多的残疾。
当这个灾难发生第二天的时候，我在从报章里面看到中国领事馆派了有10多20架的旅游巴士。
我从新闻第二天出现地震的新闻里面看到中国领事馆派出了几十架的旅行车，
在日本各地方来到去接载那些的同胞，
在日本不同的地方去接载那些中国同胞，
他们要准备撤侨，
他们要准备撤离。
我们从新闻里面我们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当他们去到日本海域约莫是200-300里以外，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到了日本的海域200-300里的地方。
当他们知道有核辐射的问题，
当他们知道有核辐射的问题，
他们就掉头就走，
他们转头就走了，
连航空母舰都要逃亡，
连航空母舰都要逃亡。
为什么核辐射这么可怕呢？
为什么核辐射这么可怕呢？
当时我都很留意这个报道，
当时我也很留意那些的报道，
不过很多人讲了之后不是那么容易记，很多都忘记了，
很多都讲了之后很难就忘 很容易就忘记了。
不过有一样东西在我很深的印象，他这样讲，他说核辐射是无色无臭无味。
有一段很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核辐射是无色无臭无味，
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的手摸不到，我们的耳听不到，
是我们的眼看不到手摸不到，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几时来，究竟它存不存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来，它有没有存在在我们的环境里，
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人要逃亡就希望它未到之前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就安全。
所以人要逃亡的时候就想，在他们没有来之前，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就安全了。
我想罪和核辐射或者这个辐射层有个相似的地方，
我想罪和这些核辐射或者是辐射层有相似的地方，
罪和它一样是眼睇唔到，是我哋嘅手摸唔到，是我哋嘅耳仔听唔到。
罪也是我们的眼看不到，手摸不到，耳听不到。
当人犯罪嘅时候，佢个额头唔会凿咗个罪字。
当人犯罪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凿着一个罪字。
或者我哋嘅额头唔会亮起咗红灯。
或者我们的额头不会亮起了红灯。
系辐射，佢会黐喺人嘅身体上边，或者系黐喺我哋嘅衣服上面，所以呢好多人要用水好多水来清洗，
那些核辐射要沾在我们的衣服上面，所以人用很多的水去清洗。
但是罪圣经形容有一个勾，它是勾住人的心，
可是罪圣经形容它像有一个勾，勾住了人的心，
这个称为毒，罪的毒勾，它会勾住人的心，将人拖去 沉沦，拖去地狱。
罪的毒钩，它会将人拖去沉沦。
核辐射佢会夺去人嘅生命。
核辐射会夺去人的生命。
但系罪佢会使人同神嚟到隔绝。
可是罪使人和神隔绝，
以致人失去咗宝贵嘅灵魂。
以致人失去了宝贵的灵魂。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我哋如果我哋抗拒罪恶，我哋抗拒好多嘅试探引诱。
弟兄姐妹，要是今天我们抗拒罪恶，抗拒很多试探引诱，
好似人嚟到抗拒呢啲辐射尘，用嗰种嘅态度嘅时候，我相信就一定好唔同。
就像人去抗拒那些辐射，我想态度就会很不同。
当日本的灾难发生第二日，起不单止影响了整个的东南亚，更加影响了我们的 BC 省。
日本发生这个灾害，不但影响了亚洲东南亚地方，而且也影响到我们 BC 省。
我们从报章里面或者从广播里面听到很多人出来买抗这个辐射的药物。
我们可以从报章里面看到很多人出去买很多抗辐射的药物，
所以这些药物很快就卖完，
所以那些药物很快就卖完了。
当这些药物卖完的时候，在网上又将它炒卖得很高。
当这些药物在普通商店卖完之后，在晚上它的价钱又被炒得很高。
人对环境，人对个人的健康卫生，他会提高警觉。
人对环境、个人卫生会提高警觉。
在温哥华有学生放学的时候，当时落着雨。
当温哥华在有学生下课的时候，因为下着雨。
当他们一路出来的时候，他们一路争。
他们一边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边争。
因为一个人争，两个人争一把剑。
因为是两个人争一把伞。
啊，呢度好少人争把遮嚟到遮雨。
在这里有很少人会拿着伞来遮雨。
但系当佢哋一路争一路叫，佢话 radiation 啊，快啲开遮啊咁。
当他们争一把伞的时候，因为有人喊要预防那个辐射，所以他们就争那把伞。
有时我哋听起上嚟觉得呢啲学生仔有啲好笑。
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些学生有点好笑。
但是我们想深一层，如果我们用这种这么高的警觉来到去提防魔鬼的引诱，我们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很不同。
要是我们想深一层，要是我们用同样的态度去提防魔鬼的引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就很不一样。
很多人今天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卫生环境，你会提高警觉，你会好警醒。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卫生环境有很多的警醒。
但今天我们能够对面对很多的世俗的引诱或者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潮流，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对面对？
可是我们今天对很多世俗的引诱或者是很多的潮流，有没有用这样的态度呢？
相反，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不去约束我们自己，我们不去警醒的时候，
相反，我们不去谨慎，不去约束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来形容？
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
我想到好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你要逼他去到上去打仗。
我想到就好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你逼着他上去打仗。
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你要去到他逼他上阵打仗的时候，他一定会成为敌人的炮灰。
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你逼他上去打仗的时候，他一定会成为敌人的炮灰。
弟兄姐妹，我们心里边有没有当灭之物？
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当灭之物呢？
如果人有当灭之物，我们就很难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当灭之物，在我们心里就很难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我们里面犯罪，我们不肯来对面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在魔鬼那个的试探，那个的网络里面。
要是我们犯罪而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到魔鬼的试探里面。
这些罪会一路的越积越多，可能我们就变成罪的奴隶。
要是这些罪越积越多，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了罪的奴隶。
正如一个工人啊，佢同佢嘅主任嚟到去搬嘢嘅时候，打烂咗佢个花樽。
就好像一个工人为他的主人搬东西的时候，将主人的花瓶砸碎了。
他以为没人知道，所以他就将这个花樽呢啊，慢慢好有心机来到将它黐翻好。
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他就很用心的慢慢的将那个花瓶重新粘好了。
当黐完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很仔细看呢，你看不到有任何的瑕疵。
当粘好之后，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到有瑕疵。
但是这个秘密原来被另一个工人看到。
而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个工人看到了。
他为了呢来到隐瞒啊这个过失，他也都呢为了是啊不想这个工人来到去啊告发他。
他为了不想另外一个看到的工人去告发他。
那他就呢啊为这个工人呢要他帮他做多一点的工作。
所以他就为另外一个工人多做了工作。
但是这个人呢对他呢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可是另外一个人对他的要求却越来越苛刻。
使他呢没办法透得过气来。
使得他没有办法透气。
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为了人家的奴隶。
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个原因就是他没去面对这个的错失。
原因就是他没有面对他所做的过失。
他没办法来到清理啊这个打烂花瓶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去清理打烂花瓶这个事情。
我们来到思想另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思想另外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回刚才那段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
我们回头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七章。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这里来到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犯罪。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犯罪，
一件接住第二件，可能又接住第三件。
一件接着第二件，又接着有第三件。
第十七节，第十一节，七章第十一节嗰度咁讲：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别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别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在第七章第十一节里面讲，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里面。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罪带出另一件罪。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罪带出了另外一件罪。
这个是很清楚的写照。
这是很清晰的写照。
我们可以来到想一想，当阿干他由耶利哥城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下，当亚干从耶利哥城出来的时候，
后来我们看到他带着示拿的衣服，
我们看到他带着示拿的衣服，
还有一些金子，一些银子，
还有一些金子银子。
当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将这件示拿衣服穿起身上边啊，咁然后咧大摇大摆咁行出嚟。
他一定不会将这件事拿衣服穿在身上大摇大摆出来。
我估计一定咧会将佢收藏啊，着喺里面，然后咧将佢外套咧嚟到去啊冚住佢。
我想他可能会穿在里面，再穿一个外套将它盖住。
将嗰啲金子银子咧嚟到去收藏得好密。
将那些金子银子收藏得很密。
喺外表咧，人睇嚟睇唔到。
在外表人看不到，
不过他知道他是违背着神的吩咐。
可是他知道他在违背神的吩咐。
我估计一定会装作到是不被人知道，所以他不会鬼鬼祟祟，他一定是很正常地来到离开那个耶利哥。
我想他一定是装着不要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很正常的离开了耶利哥。
他一定是做到好像若无其事，没发生过任何的事情。
他一定做的若无其事，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虽然他的内心是可能是跳动得很紧要，
虽然他的内心可能跳动得很厉害，
但是他的外表是做到若无其事。
可是他的外表做得越若无其事，
所以圣经那里形容到他行诡诈。
所以圣经里面形容他行诡诈。
这个人很诡诈。
这个人很诡诈。
他里面充满了虚伪。
在里面充满了虚伪。
我们看到阿干他因为贪爱这些当灭之物而将他拿到回家。
我们看到亚干因为贪爱这些当灭之物将他拿回家。
他因为看见那些示拿的衣服是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
因为他看见那件衣服是美好的示拿衣服。
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人犯罪很多时候都有他共通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犯罪都有他共通的地方。
都是从眼目的情欲来到开始。
都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
始祖犯罪都是一样因为他见到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
始祖犯罪都是一样因为他看到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
他就拿来吃了。
他就拿来吃。
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也都是眼目的情欲。
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也是眼目的情欲。
我们都看到罗德他见到河东的平原非常的富庶。
我们看到罗德也是看到河东的平原非常富庶。
很多的罪是从我们的眼来到开始。
很多的罪是从我们的眼开始。
今天我们从互联网上面。
今天我们从互联网上面。
我们得到很多很丰富的知识。
我们得到很多丰富的知识。
今天的资讯很发达。
今天的资讯很发达。
网络的世界是一日千里。
网络的世界一日千里。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罪恶的魔爪藉着互联网来到深入我们的家。
可是罪恶的魔爪很容易透过互联网深入到我们的家里。
用魔爪来到形容是一点都不夸张。
用魔爪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以前可能我们会很容易来到去守住屋企的圣洁。
以前我们可能很容易守住家里的圣洁。
我们只要呢是将那些譬如是一些的不应该看的报章那些的杂志那些的卡通报刊我们不将它放在屋企我们拒它于门外。
我们可以将那些不适合看的报纸杂志图片把它们拒在门外。
或者那些不应该看的影带我们将它拒于门外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守住屋企的圣洁。
我们将那些可能不应该看的录影带拒绝在家外我们就可以守住家里的圣洁。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网络很发达。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网络很发达。
魔鬼都藉着这些诱惑来到入到我们屋企。
魔鬼也借着这些的诱惑引到我们的家里。
魔鬼会藉着很多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去看叫我们去想。
魔鬼借着很多的东西让放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看去想。
来到挑起人的一些的情欲。
能够挑起人的情欲。
弟兄姊妹圣经这里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
圣经这里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
免得我们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
免得我们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彼得说我们要做他顺命的儿女。
彼得说我们要做他顺命的儿女。
如果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效法从前放纵肉体那种的生活。
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效法以前放纵肉体的生活。
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能够去再一次来思想这个圣洁的问题。
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思想圣洁的问题。
我们能够立志做这个神顺命的儿女。
我们能够立志做神顺命的儿女。
我们来到讨他的喜悦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可以讨他的喜悦行他所喜悦的事。
在这个弯曲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守住神的圣洁。
在这个弯曲邪恶的世代能够守住神的圣洁。
我们切实来到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切实的去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一同来到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主，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想到我们真的落在这个很弯曲败坏的世代里面。
当我们想到我们确实落在这个 歪曲被谬的时代，
很多我们环视周围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环视周围，
我们见到很多挑起情欲的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挑起情欲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守住神的圣洁，
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守住神的圣洁，
让我们能够懂得约束我们自己的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约束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能够谨慎自守，
我们能够谨慎自守，
我们也能够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也能够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倘若我们里面真的有当灭之物，
倘若我们里面真的有当灭之物，
倘若我里面有很多戒来戒去的恶习，
倘若我们里面有一些戒不掉的恶习，
或者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邪情恶欲，
或者在我们里面有邪情私欲，
求主来到去怜悯，
求主怜悯
光照我们，
光照我
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存一个痛悔的心，
让我们在主面前存一个痛悔的心，
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归向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能够再一次归向你，回到你的面前，
愿主来到悦纳我们的祈祷，
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
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交给当值的执事，
先交给当值执事。